既然是我的选民，你们应该正常好好的做我的选民，不要做反常，做跟其他的别人的这个不是我的选民的人一样的事，变成反常。Question。不是，并不是说所有外邦人的东西你不要吃，就是说啊，有一些洁净的，洁净的他们可以吃，不洁净的他们不可以吃，对不对？那神其实我在讲比较靠近一点是说什么呢？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在所有的全人类当中啊，有一些人是洁净的，以色列人，有一些是不洁净的，外邦人。OK， 在旧约时代。那在洁净的人当中啊，又有分了两大类，一大类是平常你可以吃，可是一种是可以献祭。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只有祭司可以献祭，平常人不可以献祭。你这件事你要记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要你记得很清楚？你每一天一天三次，你要吃饭的时候你要想想，对不对？好，
犹太人
没有，我刚才说三个学说啊，因为神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犹太你自己也不知道，因为神没有讲。
他没有
话来。Yeah, 犹太人学说也大概可以分成这三面，这三方面，跟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三个学说啊，很多都是犹太人的研究，旧约圣经犹太人讲出来的，所以就说一般的旧约学者，他们去想想，用他们脑筋想想，哎，可能从这三个不同学说想去说为什么根据什么东西来分洁净不洁净。OK， 那我说，可能最后这个啊，就是这个什么啊，就是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可能，就说神为什么要教导犹太人呢？你应该啊，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你应该什么样的身份，你应该。你的行为，你的作风，你的生活必须要与您的什么东西，你的身份相称。 Normal You should be normal to your status。 肯定要教导他们这个很重要的功课。我现在请各位看啊，两处的圣经，我们看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章四十五。好，你看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啊是什么呢？当然这也是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不对？那他讲完这个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以后的结束的时候，他讲这个，因为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别这个洁净与不洁净。在申命记第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申命记十四章 Deuteronomy， 申命记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申命记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割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三节，犯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分去，就是这开始分别什么是洁净不洁净，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啊， 生命记这里是写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对不对？有些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的。谁在写的？你看，生命记是在讲洁净不洁净的开头，讲你是耶和华的选民，对不对？就是说，生命记 begin 讲洁净不洁净 with 你们是耶和华的选民，就是要来讲到洁净不洁净的东西呢，先宣告你们是耶和华的选民。在利未记呢，他讲你们洁净不洁净的东西以后啊，讲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的选民，所以可见分别洁净的不洁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们是耶和华的选民，这是很重要。问题是说，现在我们很快就讲了，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不需要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分别什么是洁净的，分别是什么不洁净的，要不要分开？为什么？对，这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马可第七章第十九节，耶稣说所有一切你们认为不洁净的东西通通是洁净的，对不对？还有使徒行传第十章，各位记得一个故事，彼得，对，彼得看见那个异象，彼得到这个什么这个皮匠西门的这个楼上，在那里中午在那里大概等着吃饭的样子，他忽然看到一个异象，从天上一个白布里面呢坐下来，下来里面所放的都是不洁净的动物，对不对？然后有声音告诉他，彼得拿来宰来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这些物味的不洁净的我从来不吃。圣经所说，神所洁净的你不要把它当作不洁净的，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五节，那彼得就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彼得知道了啊，原来神说从今以后我们不应该再把犹太人神的选民跟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分得那么开，从今以后在侵略时代以色列跟外邦人的那种分别没有了，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就没有了，就不必再关心了。因为要他们分别洁净不洁净的这东西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要以色列人清楚的知道我们是神的选民，你们其他的不是。可是现在呢，那一种犹太人外邦人的这个分别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没有了。所以为了那个缘故，神所洁净的你们不要当作不洁净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根本不会管这些事，管这些洁净不洁净。可是我们晓得过去这个洁净不洁净的教导我们一个教训，虽然我们今天在我们吃的东西方面呢不必管洁净不洁净，可是一个样的原则在那里，神要以色列人清楚知道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们需要 behave appropriate， 你们要你的行动你的行为要正常，合乎你们的身份。照样我们今天在吃东西的时候根本不必管，今天我们可以吃鸡肉那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不要忘掉里面的教训。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我们的行动也应该与神我们的身份神的儿子相称，这是利未记这里要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我们看第十二章，如果我们飞快一点也许有希望今天把利未记看完。OK， 第十二章，因为第十一章十二章第十章到第十五章啊，都是讲到这些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所以第十章讲到动物有些洁净，有些不洁净；第十二章啊，讲到女人生孩子以后就不洁净。那女人生孩子不洁净啊，各位不要把这个问题啊，懂了？把这个这样是误解掉了，并不是说 OK， 女人生孩子以后就要不洁净几天，因此啊，生孩子这是神说不喜欢的，我们不应该生孩子，因为不洁净。错了啊，因为圣经里面明讲好几个地方明讲，神告诉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当然生养众多那个时候是神对亚当夏娃讲的，跟对我们今天情况不太一样。你要记得这件事，不要说神像亚当夏娃生养众多，对我们今天世上的人鼓励每个人生100个孩子， 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弟子，我等一下有机会我跟各位讲，这个情况不一样的时候啊，我们要有没有，我要晓得，不要说热神教让小孩生养众多的时候，今天拼命生一百个。不过，并不是说神认为生孩子不洁净，并不是这样。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女人生孩子成为不洁净的主要原因是在哪里？我们看第四节，OK， 对，女人在产学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我们看第五节，她若生小女孩，就不洁净2-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学不洁之中等等。第六节要讲到什么了啊？OK， 不是这样，第七节，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所以说，女人呢生孩子以后不洁净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她生孩子，而是什么呢？因为是生孩子以后带出来的，怎么说？血的 discharge， 这个流血。为什么缘故？这个 discharge 就是说流血这个东西啊，就算不洁净呢？刚才我说的啊，一切正常的是洁净的，对不对？ normal 就是正常的，正常的是洁净，不正常的就不洁净。而流血啊，流血并不是正常的事，所以为了那个缘故啊，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因为会流血，所以啊才算不洁净。好，这一点我们知道。第13章跟13章跟14章啊，讲到我昨天大家提过了，所以说关于这个长大麻风的事。可是长大麻风这件事啊，其实不是真正的长大麻风，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个 leprosy 不一样。因为有两大的原因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原因呢，我们是知道的，今天考古学家他们发现到，在公元第五世纪以前，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个这个什么这个 leprosy 这个真正的大麻风不存在。真正的大麻风好像是从他们考古学方面找得出来的，好像是公元第五世纪以后才有，以前没有。这是第二Continuation。 第二个 Continuation 是什么呢？这个是利未记14章15章里面啊，跟我们讲到这些所谓长大麻风的人情况呢，描写得很清楚。那你找这个医生，你医生一看他在这里所描写的跟今天的我们大麻风的人的描写不大一样。所以是什么呢？所以这里所说的呀，并不是真正大麻风，而是不正常的皮肤病，有一些比较古怪的皮肤病。所以这里我就要请各位留意啊，就不要说啊，你看圣经里面说大麻风这样，其实我们今天所知的大麻风并不是这样，所以圣经错了，其实圣经没有错。因为我们中文呢要把大麻风那个字翻出来，我们没有什么字可以把那个字翻出来，那希伯来那个字很难翻。最好的方法也许应该把它翻成说一种特殊的皮肤病。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把它翻成这个大麻风。好，那现在啊，我们很快的看啊，这个大麻风。对。OK， 这个大麻风为什么算作不洁净呢？因为啊，这个大麻风啊，其实我很想看嘛。其实这个皮肤病啊，你皮肤病长出来古里古怪东西以后，你这个人就不正常了。因为我们正常的人并不是那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皮肤病就算不正常。所以在这里啊，13章14章谈到啊，这14章15章谈到这个皮肤病的这些人的问题。
我来看第十五章，就谈到其他的这个什么啊，立下就是其他的什么漏症，就是如果你身体里面漏出了什么东西啊，就不正常，你既不正常啊，你就不洁净。OK， 这是讲到这一个啊不洁净问题。那当然了，在这里他讲一大堆当中啊，他一方面他也讲到，比如说，好，我就跟着讲啊，男人女人一样，男人有时候从他身体里面有东西出来，对不对？女人也一样，女人就是说每一个月就有一个这个血会出来，所以啊，如果有东西出来啊，都算作不洁净。那这里他也更妙，当然我刚才说就说男人就有时候 OK， 所谓男人所谓是什么啊，精子出来就不洁净，女人有月经也叫做不洁净。那不洁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有 discharge， 有些东西流出来就是不洁净。那不洁净流出来啊，它主要是说因为你这样流啊好像不很正常，所以他认为这一个不洁净。还有另外一件事，因为男女交合性交的时候，男女性交以后这两个人就一天之内不洁净。好，我等一下跟各位讲，几分钟以后我跟各位讲这意思，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那你成了不洁净以后啊，我问各位，其实我问各位没有时间看的，所以其实不大公平，所以我问以后我也许自己回答说不定。这些啊，比如说男人有东西流出来，女人有东西流出来啊，他们说就不洁净，可是并不必为这件事情献祭。比如说男人精子流出来以后你不必献祭，你等一天以后你就洁净了，自然的洁净。表示什么呢？比如说这件事情并没有罪，并不是犯罪，并没有罪。而且啊，我刚才说这个圣经里面讲是说啊，男女交合以后啊，性交以后就一天之内两个人不洁净。可是圣经也没有说好你一天以后你要献祭，你要献祭以后才洁净，根本没有。所以啊，我们不要弄错，不要以为说因为男女当中有关系之后啊，有性的关系之后啊就不洁净，因此啊这个性的关系成分不喜欢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男女当中的这个交合啊，是在人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神就告诉他们神所设立的婚姻，这是一点。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缘故神告诉他们说男女交合之后就一天两个人都不接近，什么原因？好，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如果你晓得这个原因的话，背景的话，你就不会把这些误解掉了。一个人不接近的时候是什么？他就不能够到圣殿里面敬拜，对不对？不能到这个会幕里面敬拜。好，神会告诉以色列人，换句话说，你们男女交合之后啊，你们就不洁净，一天之内不洁净。换句话说，你们交合之后不能够马上到圣殿里面做礼拜，来敬拜神。为什么？很妙，为什么？我大概昨天提过，我忘了，可能提过，在古时候的中东近东那一带啊，对以色列人外面的这些神要他们说你不要学他们的这些外邦人的宗教里面啊，他们宗教里面有一个叫做 fertility cult， 这个他们的宗教一部分就是这个，他们认为说啊，当然我们晓得男女交合以后就生孩子，都生孩子，对不对？ 所以他们以为，昨天我跟各位讲的，可能我举过，所以他们认为啊，这整个的宇宙的神或者整个的宇宙啊，跟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以为说，如果男女交合之后啊，就产生孩子，多产。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好，我们现在种了这个稻子，我们现在种了这个什么，种了这个麦啊，就种了种田下去啊，我们要这个田能够好的收获的话啊，好，他们就去男女交合，做他们的宗教性的敬拜。他们这个外邦人的庙里面呢，有一大堆神女。他们这个神女啊，讲不好，讲比较干脆一点的话，就是说，所谓神女，就是说，就是这个宗教的淫妇妓女，对。所以，所有有些人要来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啊，就跟这个妓女发生关系。他们这个男女交合，跟这个妓女庙里面的妓女交合，本身就是他们的崇拜仪式。耶、yeah. ！这个问题叫做你所说的神女是指的什么？是不是？哦，那点我没有研究，我就不知道。啊？对呀。对 ，OK， 我为什么能够叫做神女嘛？为什么把他们叫做神女呢？事实上啊，我们也许等一下来讲。他们呢、啊，把这些圣殿里面的妓女啊，叫做不是犹太的圣殿了，就是他们的外邦的这个他们的圣殿里面的这些妓女啊，叫做圣洁的妓女，所以叫做圣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就是圣妓女。其实他们不喜欢用妓女那个字、啊，其实是整个圣妓女，就是他们说什么，他们呢、啊、把他们的身体啊献给他们的神。这就变成圣。如果他们的神不管一切，不管你乱来不乱来，他们的神，他们的头脑里面所想，他们的神是很喜欢乱来，所以你越乱来就很圣洁。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叫 sacred， 他们就是圣洁的。所以我刚才说神女啊，就从那里出来的，就是头脑里面讲出来的。OK， 好，你看啊，所以在外邦的宗教里面呢、啊。跟这一个圣殿里面他们的这个庙里面的妓女交合，就是他们的崇拜。那神告诉犹太人说啊，如果你们男女交合以后啊，一天之内不洁净，换句话说，一天之内你们不可以到我圣殿里面的敬拜。结果变成什么呢？对了，很聪明啊，就是神要教导以色列人，男女的交合跟敬拜我完全不一样。我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神跟这些 fertility cults， 这些中东的这些错误的宗教的神完全不一样。你不要把两个混合在一起。所以神要他们呢，完全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所以神才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交合有一天之内。你们不洁净，没有罪，不说你们犯罪，可是我教你们，你不要来我圣殿来，我教导你们，你们敬拜我的方式跟这外邦人敬拜他们的神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听懂我意思？ OK， 好，还有什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还有什么？这里所说的这个有什么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既然如此的话，在犹太社会里面的妓女就变成 outcast， 就是变成 outcast 怎么讲？就是人家不要的东西。outcast 是大家怕，大家很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对不对？排出排外 outcast， 就是妓女啊。如果这样的话啊，哎，人家就不会随便去找妓女了。我找了妓女找一次以后，我就一天不洁净，所以你就不会随便找妓女。 这样变成什么？神用这个方法要保护家庭的纯洁，神很关心我们的家庭。 OK， 等于可以来保护家庭。还有一个，以色列人去打仗的时候啊，他们认为这个是圣洁的事，他们这个 Holy War 圣洁的战争，圣战。所以如果你去打仗的时候，哎，你跟女人交合就不洁净。所以神用了这个方法还有什么效果？就是神会保护在战场里面出入的那一些妇女，你不能够随便去摸她，对不对？尤其是战败国，比如说我们去打 New York City 纽约城，你打进去以后啊，你就当然我们知道，所以给我，如果你看历史的话很清楚，平常一些打胜仗的军队进入到一个城市里面，他们就是很容易很正常强奸。可是神告诉他们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就不敢这样来，因为我是做神的工作，我在打仗当中啊，如果我随便跟那一个人交合，哎，我就不洁净。所以神用这个方法又可以保护这些打败仗的国家妇女。还有圣经说这些女人在有月经的时候不算洁净，所以你不能够随便接触她，你不能随便碰她。而且更妙的是什么呢？女人有月经的女人，比如说她坐在这个椅子上，这点这个椅子上都不洁净，意思说你不要随便碰她，产生什么效果？产生以色列人当中啊，尤其是那一些年轻力壮的男孩子啊，他不敢随便去碰女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跟其他女孩子，那你不知道啊，这个女孩子我不认识她，我不晓得她现在是不是不洁净，那我随便去跟她在一起啊，我变成不洁净啊，所以我很小心，对不对？就不会随便来，这样的话会减少犹太社会里面的犯罪奸淫。什么头脑很聪明，他可能思想。可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也许很多人这么想，然后我这样的话啊，那以色列人当中不是一大堆女人就是常常不洁净的吗？至少四分之一的时间都不洁净，对不对？一个里面他会一个礼拜不洁净啊。其实啊，还有一件事，各位如果好好去想的话很妙。其实啊，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我要讲一句话，要给各位 shock 一下，给各位惊讶一下，然后跟我讲什么原因。在当时犹太的社会里面呢，有月经的女人不太多，你觉得很奇怪？我知道你也一定很奇怪。你说没有科学证据，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是有，有什么科学证据？犹太人呢，女孩子很早就结婚。差不多一到青春期就结婚，不像我们今天二三十岁才结婚，他们十几岁就结婚了。那结婚了以后啊，怎么样？他们就赶快生孩子了。你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没有。等到你生孩子以后啊，犹太人就不会像现在我们喂牛奶，犹太人是你母亲喂母奶啊，喂多久？平常要喂三岁，三年之中。你在喂奶的时候有没有？好，你喂奶喂完了，养一个孩子，他说四年没有，对不对？哎，你怀孕不是九个月吗？在这样喂奶不是三年吗？他说四年了，对不对？你四年以后没有，好，在这接着就要生孩子了。第二个孩子要出来了，你有没有晓得我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晓得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犹太人当中有月经的女孩子不很多。如果你是想想的话，是真的，你去看当时的这个社会，所以并不是说那是整天说的话，一大堆女孩子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都不洁净，其实并不这样的。 OK， 如果我们想的这件事的话，大概晓得。OK， 我们看第十六章，看样子啊，尽量看。第十六章讲赎罪日。OK， 那这个赎罪啊，刚才我们说，犹太人神告诉他们，你们犯罪，或者是你们不洁净。不只是污染了你自己，也污染到你们所住的地方，也污染到最主要是污染到圣殿，就是这个会幕。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沾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沾污了自己，两地也沾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们的居民。好，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犹太人的犯罪，人犯了罪以后，不但是污染了他自己，也污染了他们所住的地，也甚至污染到神的会幕。 OK，那这个会幕污染之后啊，神就不能够住在那里了。因为你记得我昨天所讲的，圣洁跟污染不能够碰在一起，或者是这污染的被杀掉，或者是神跑掉，神没有办法在那里。所以啊，神就预备了这一个赎罪日。因为有很多犹太人，神讲到各种不同的这个不洁净不洁净，对不对？那有时候有些人不知不觉的，他自己不洁净，他也忘记了他不洁净，就跑到圣殿里面去污染了圣殿，污染了这个会幕，那使得神不能够继续留在这个会幕。因此啊，神说你们一年一次啊，你们一年一次要来洁净这个会幕，把会幕里面的这个污秽完全除掉，使神可以继续跟犹太人同在。所以啊，这个赎罪日乃是让我们看出两点。第一点，就是圣洁的神没有办法跟罪恶或者跟污染在一起。第二，我们看到神的爱心，为着要与我们同在，神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使他能够继续与我们同在。那在这一个赎罪日那一天呢，当然他们就是要把这个祭物的血带入到住圣所里面去，来洁净住圣所。那希伯来书里面跟我们谈到这个，用这一个比喻讲到耶稣成为我们大祭司。因为这个赎罪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到住圣所里面，到那个地方啊来献祭，来洁净这犹太人的罪污。那当然我们现在念希伯来书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如果不晓得那一个背后的背景的话，我们还不大会欣赏，还不大 appreciate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有的那个特权是多么大。每年一年一次大祭司要进这个住圣所去的时候啊，他很害怕，就是可以说是冒险。因为住圣所是神在那个地方，那如果你不小心呢，嘿，被神打死了。所以每一次大祭司要带这个血进入到住圣所去的时候啊，大祭司的身上啊就绑了一条很大的绳子 rope， 他进去了不想去了他是绑在他的腰间上，他就进到住圣所里面去。当然圣所跟住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搁在那里，对不对？别人不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你不能多进去，只有一年一次。可是如果是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当然大祭司要拿着香，当然是要好像是使神的不那么圣洁的神看到你的脏的地方啊。那么大祭司要进去以前，自己要献祭，自己要洁净自己，又才能进去。可是虽然如此啊，他进去还是一个冒很大的危险，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不能够容纳一些罪。所以万一大祭司在那里面呢犯了错犯了罪， 神可以把他打死。那他为什么能够绑一个绑一条的绳子呢？叫做啊，就是万一他在里面啊来做的时候，哎，他做错的时候犯罪啊，神把他打死，你尸体一定要拿出来，对不对？别人不能够进去，你别人进去拿被打死了。所以啊，绑了一个绳子啊，他们这个绳他进去的时候绳子留在外面，不是绳包，不是说的那尾巴，就是那个绳子绑在那里。所以万一大祭司死在里面的话，祭司不会进去，就把自己拖出来。你就晓得大祭司每次要进入到赎罪那个时候是怎么说 risk life， 就是说冒生死的险进去。如果你晓得这一点的话，你就比较晓得，就会了解，比较感谢 appreciate 希伯来书所讲的，神今天给我们开了这一个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今天可以自然的很什么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旧约时代没有人可以这样进去，旧约时代大祭司要进去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去。你就比较了解为什么缘故写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会讲到这样子，讲到好像很说很 excited 很兴奋。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好，我们看下面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啊，谈到所有一切的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宰任何动物，杀任何动物要来吃它的肉的话，必须要带到会幕的前面来，带到这个会幕，在会幕的门口到那边来杀这个牛羊或者是杀这个动物才可以吃。那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缘故神说你们要杀动物，一定要把它拿到送带到这个会幕，在会幕前面在那里杀呢？原因就在利未记第十七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前列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原文叫做公山羊，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同学们啊，神要他们说啊，你们每次要这一个要吃牛羊肉，要杀牛羊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牛羊牵到这个会幕前面来，在那里宰啊，在那里杀，以后你才可以献为平安祭，然后你们可以吃。各位记得平安祭，要不要考试呢？平安祭谁可以吃？对对对，那还有希望吗？就是一部分烧献给神，一部分祭是拿去，一部分我们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吃多的话，你要献平安祭。好，神规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啊，就是不要他们啊到圣这个会幕的外面呢，把他们的动物宰了来献给公山羊。我们送的圣经里面写原文叫公山羊，就是在那时候有些外邦人啊敬拜公山羊为他们的神。神就是要告诉这个人，你不可以拜偶像。所以为什么要防止你说拜偶像啊？你每次你要杀这个动物的时候，一定要牵到这个会幕的地方来杀它。OK， 各位看，这要做你们好第七节啊，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我请问各位啊，
过来
OK，
过来四十年之后，这里说要做永永远的定力，过了四十年之后能不能改啊？啊，能不能改？永远不能改，对不对？永远不能改，对不对？
好，
各位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第十二章，当然，《生命记》啊，就是《利未记》以后差不多三十多年、四十年左右所写的，《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五节，然而在你们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第二十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警戒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了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二十六节，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燔燔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好，约珥记十七章第五节跟第七节说，你们要宰动物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拉到帐会幕里面来，在其他地方不能够杀，不能够宰牛羊宰动物，这是永永远远的定例，不能改。三十几年以后，差不多四十年以后，我就说以后啊，神扩张你们的地界，你们分到各地去。如果你住在耶利哥，省得圣殿在耶利哥里，如果你要吃羊的话，你就在耶利哥杀掉，你不能跑到耶利哥里去。嗯，生出矛盾了，对不对？在利未记的时候，神来就说你们不能够把献祭啊，把这个动物献给其他的神。那为什么要防止这一点？等于说只要你们要杀动物，一定要通通拉到会幕那里面来，因为那个可以走，走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对不对？可以走。可是到了生命记以后，他们进这个应许之地之后，他们走一趟不能够二十分钟，要几天的时候，神就说好，这样的话啊，你们就可以，只要不是献祭，只要不是宗教性的杀，你们杀了以后要吃的话，你们就可以不必到这个会幕来。可是如果你真正要献祭的话，你不能够随便在其他地方献，你一定要到这个会幕的地方来。各位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的原则不改变？永原则，所以圣经里面所说这个做永永远远的定力啊，是指着那个原则，不一定指着那个祭人。所以我们必须在圣经里面要能够分别什么是原则，什么是细节。那不要硬说啊、哦，故意说好，这是圣经的所谓的细则，把它当作永远不会改的。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